这个教导不是你能听一下就懂，然后你就明白了的。这是一种你必须去研读，必须洗刷掉很多的错误思想的东西。一般的基督徒不相信，他们现在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们认为这是在永恒中会发生的事，当我们到了天堂，但在今生，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被赦免的肉体，自然的人。而他们并不真正明白这种变化，这一切都是关于你的旧的罪恶本性完全消失了。你现在有了一个全新的本性，是耶稣的样式，因为是耶稣的灵进入了你的心。你现在有了耶稣的超自然大能，耶稣的智慧，耶稣的心思。一切耶稣现在所是的，在你的灵里，你也是如此一样。我知道现在有人已经吓坏了，说不可能。可这正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经上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说的是耶稣现在，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不是说我们在来世也如何，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式，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在你的灵里，你就是耶稣的模样。对许多接待了耶稣并相信自己得救的人，这对他们是陌生的，因为他们只在自然的领域和物质的领域里认识自己。这个教导的主旨就是你的旧人消失了，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身体，那些被旧的罪恶本性所设定的部分。现在你必须重新设定它，你必须开始认识到你在基督里是一个全新的人。所以今天是我的最后一讲，我鼓励你获取这些产品资料，我相信这会改变你的人生。在罗马书第八章，让我回到这里，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灵仍旧害怕。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是那个旧人，这就是我过去四周一直在说的。你没有那个旧人了，你不再有这种奴役的灵，仍旧害怕，你不应该行在恐惧中。在里面，神亲自住在你的里面。经上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二章。你需要心意更新，认识到我不再是那个堕落的人了，我是一个全新的人，我要他的心思意念在我里面，我要像他一样思考。所以他说，你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仍旧惧怕，那旧人已经走了，所以不要再让他和他的恐惧继续支配你了，但你领受了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知道阿爸这个词吗？意思是父亲，但这是一个特别深情的称呼，更像是我们用爸爸这个词。想想这个，他用来称呼这位如此全能伟大的神，以至于你见到他就活不了。并不是因为他注重隐私，他要杀死看见他的人，不是因为他太伟大了，如果你看到他，你会爆炸的，你承受不了。这个身体，你的头脑和情感部分，如果你要真正看见神的真容，是无法承受的。然而，这位伟大的神与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他就像我们亲密的人，爸爸，我们可以叫他爸爸。这简直太好了，好到难以置信。就是这里说的，我们呼叫阿爸父。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知道，有很多人在我的聚会上找我，我问他，你重生了吗？他们说，哦，我想是的，希望是吧。他们不知道，但这里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真的重生了，你会知道的。 这并不是说你永远不会有怀疑，因为撒旦会试图让你怀疑。但如果你重生了，你知道你里面的某些东西已经改变了，圣灵会做见证。如果你今天在看这个节目，你不知道这个，你没有圣灵的见证，你需要确保它。我们有一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拨打，有人会带你祷告，你可以确保你得重生。而当你重生了，经上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第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嘿，这是一个惊人的说法，我们是神的后嗣，并且不仅仅是后嗣，我们与耶稣同作后嗣。这意味着耶稣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你也拥有。你是联合继承人。你知道，如果你有一个联合支票账户，那就意味着你必须有两个签名或者三个签名，不管是多少。假设一对夫妻，如果你们有一个联合支票账户，一个人不能只签自己的名字就开支票，你必须有双方的签名才能保证支票有效。我们现在与耶稣就是联合继承人。当神创造亚当时，他给了亚当对地上的完全控制权。他没有联合继承权，他有绝对的控制权。当然，他犯了罪，他把对地上的控制权交给了撒旦。但是耶稣，当他救赎我们的时候，现在耶稣有继承权，他继承了万有。他在马太福音28:18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他转过来给了我们，他使我们有联合继承权，和亚当的不一样，因为现在任何事情都需要两个签名，并且耶稣绝不会把这权柄再交给魔鬼了。所以即使我们离神远了，如果我们跌倒重新陷入罪中，如果我们在生活的某些方面顺从了撒旦，我们也不会失去神赋予我们的权柄，因为神永远不会在我们的支票上签字。同样的，即使耶稣已经为你赎买了一切，他为你买了医治、拯救、兴盛，所有的一切，但只有他的签名还不能生效。别忘记，你是一个联合继承人，你必须凭信心来认同神。有很多基督徒甚至不知道他们可以得到什么，他们被教导说神今天不再施行神迹，他们被教导说神迹和使徒们一起过去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你永远不会在神已经给你的东西上签名。嘿，这些声明真是太强大了，关于这一点我还有很多可以解释的。经文说，我们已经和他成为了联合继承人，同为后嗣。接着他在第十八节说，我想现今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明在我们里面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让我在这里指出几个词，经上说显明在我们里面的荣耀，不是显明给我们。再一次，这又回到了我一直在教导的，大多数人认为当你重生的时候，神可能在天堂的某个地方涂抹了你的罪，宣布你被赦免。但在地上真的没有什么不同，你还是原来的你，你仍然有同样的限制，你还是有同样的烦恼，你仍然带着同样的失败和问题勉强走完你的一生。但当你到了天堂，那将会很棒，神会改变你。但不，这里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明在我们里面的荣耀来，简直不值一提。不是显明给我们，乃是显明在我们里面。现在你有神的荣耀在你里面。帖撒罗尼迦后书2说，神召你们，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不是只会在天堂发生的事，当我们到了天堂会得到完满的荣耀，我们会明白它比起我们在地上做的，我们会在更大程度上运用它。但是现在神的荣耀就在你的里面，当我们到了天堂，荣耀会在我们里面显明。我相信你知道，在启示录中说，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艰难地进入天堂，他们经历了如此多的悲伤和痛苦，神会为他们擦去眼泪，因为他们在这一生中经历了悲剧。但我也相信会有很多人，当他们到了天堂，突然之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到那时我们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当我们站在主面前，看见荣耀在我们里面显现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一直都有这荣耀。我有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却任凭这一切的病痛。我也有同样的恩膏，这是耶稣一无缺乏。如果他需要钱，他可以从鱼嘴里拿钱。我有这能力，可我却挣扎着步履艰难地度过一生。我认为会有基督徒到了那里，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意识到在我们里面有神的荣耀，将会有哭泣和哀嚎，将会有基督徒哭嚎，不是因为他们的苦难，而是当他们意识到我其实不必受苦。我有超自然的能力在我里面，而我从未用过它。我被教导说神不会做那些事，会有人哭泣哀叹。我相信神会擦去我们眼中的泪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本已拥有了神的荣耀，却没有使用它时，嘿，这太了不起了，这是一段有力的经文，将在我们里面显现的荣耀。然后第十九节，受造之物，这是指生物界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我之前讲过这个，有一节经文中说，被招的人就被赐予权柄做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一章前面也说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在我们的灵里，旧人离开了，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动物不仅仅是动物，而是所有的生物，甚至是植物，所有的都在等候神的儿子们的显现。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但是很少有基督徒彰显出来，很少有基督徒活在复活的生命中，神造我们的样式。整个生物界都在盼望、叹息、等候，我们开始显明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事。第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当亚当犯罪后，神不仅使亚当和夏娃受咒诅，也使受造的生物和我们一同受咒诅，叫他们也可以与我们一样被救赎。第二十一节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不仅涉及人类，还涉及动物、植物、万物。整个受造界都被罪败坏了。神创造了整个地球，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人类都屈服于虚无。但耶稣不仅救赎我们，也救赎他们。你知道天堂里会有动物的。总是有人问我，我的狗、我的猫、我的马会上天堂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我不认为每个动物都会有来世，但是在来世会有动物。有经文说，孩子会在蛇的洞口玩耍，狮子会和羊羔躺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是在来世的新耶路撒冷。然后第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嘿，这是很多人都不明白的事情。当他们说耶稣救赎了我们，他们认为身体也已经得赎了。你知道，你的身体已经被买了。 耶稣为我们的身体付了代价，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将要复活，我们将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他被买了，但没有被赎回。你的魂也被买了，但没有被赎回。你唯一被赎回的部分就是你的灵。你的灵不仅被买了，还被赎回了。你已经得了完全。你的灵是完美的，但你的身体和魂还有待被赎回。我以前用过这个例子，但是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当你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会给你绿票。所以我妈妈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会给她这些绿票。她把绿票给了我，她说他们会给你一本集子，你可以把票收在集子里。当你收集的足够多，你可以去绿票兑换中心，你可以用他们换任何的东西。他们有家具，有餐具，有衣服，有玩具，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他给了我那些绿票。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得到那些绿票时，我们已经买了它们。它们是你购买的凭证，但它们还没有被赎回。我要的不是绿色的票，我要的是绿票所代表的东西。所以我会把它们放在集子里，然后我们会去兑换中心，找到我想要的东西，然后兑换，把它们赎回来。这就是我们使用的说法。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被买了。一个荣耀的身体已经付了价钱，一个知道一切的思想情感部分已经付了价钱，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但他还没有被赎回。就像这节经文说的，我们在等候以买财产的赎回，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哇，太棒了！你的灵已经得救，进入永恒，但你的魂和身体会有一个未来的赎回。然后在第24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说的是我们在自然中没有任何保证，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告诉你，我们会得到一个被赎的身体和一个被赎的魂，而只是基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换句话说，这是我们有的盼望，我们无法拿出来证明它。你现在看不到它，但它是关于未来，这意味着它是个盼望。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有一大堆关于这些经文的教导，我没有时间一一讲，但我有一本书名叫《想象的大能》。我相信盼望其实就是积极的想象力。字典对想象力的定义是你看见不存在或不现实的事物的能力。它所描绘的不是当下的事情，而通常是未来的。你在运用你的想象力。所以我相信盼望是一种积极的想象力。我有一整个关于想象的大能的教导，用到这些经文。我不打算在这里教导这个了，我继续往下。我要说的是，今天快结束了，但现在让我们来看第26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再一次，这些经文我可以在此讲的更多，但我在之前的教导中说过，圣灵这个词只是罗马书第7章中使用了一次。在罗马书第7章，你看到保罗描述了试图凭你自己的能力力量为神而活的挫败感和徒劳。但是在罗马书第8章，圣灵这个词被使用了21次，你看到的只是完全的得胜和所有这些积极的事情。不同之处在于，罗马书第7章讲的是一个人试图靠肉体为神而活，罗马书第8章讲的是一个人现在生活在圣灵的能力之下，罗马书8章26至27节讲到圣灵与你联合在一起。 事实上，这里用到一个词“帮助”。他说：“我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发不了这个音，但我研究过，它实际上是四个希腊单词组成一个新词。这里用的希腊词，当他说他帮助我们的软弱，他的意思是与我们联合在一起。这就是这里说的，所以这是说，如果没有你的合作，圣灵不为你代祷，这不是你凭自己祈求而没有圣灵参与，这和我们之前说的相反。但当你开始祷告，做你能做的事情时，圣灵就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与你联合，他就会为你代祷。经上说，圣灵知道父的心意，天父也知道圣灵的心意，他们之间完美沟通。当你有圣灵与你联合时，他会给你祈求的能力。我向你保证，你会得到结果。我甚至没有时间解释这一点，但是让我很快提一下。我相信这种在灵里的叹息与用方言祷告是不同的。我并不是在轻视方言祷告的功效，它非常强大，但我相信这甚至超越了那个。我遇到过一些事情，我都说不出话来。我是说，在我的灵里真的有一种叹息。保罗谈到他在祷告中受苦，直到基督在他们里面成形。你会听到一些老五旬节派信徒说祷告通了，你要祷告，恳切的祷告，直到你祷告通了，然后你会看到突破。我相信这里所说的事和说方言是不同的，它可能包括了说方言，但它是在灵里叹息。有一次我在服侍肯尼斯·科普兰的母亲就坐在我旁边。总之，我的一个朋友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发出了某种身体的声音。当事情结束后，他靠过来对我说：“嘿，我刚才和你一起在灵里叹息。你知道，你不能关注于身体的表现，这是一种无法说出的叹息。它会以一种方式影响你，它可能会使你感受到或说出一些东西。但有一种祈求是圣灵与你联合在一起，而这是改变生命的。”